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7年11月1号到11月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荷兰召开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2017年10月29日，荷兰荷比卢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荷兰乌特勒支市召开。秋高气爽的金秋，满目多彩的景色装点着城市的大街小巷，来自荷比卢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喜聚一堂，交流彼此的修炼体会。上午10点，交流会正式开始。11位中西方学员分享了他们受益于大法修炼，生命境界得以升华的深刻体会。
风雨中，纽约法轮功学员的坚守和真诚。10月29日，纽约天还没有亮就开始下雨，风不停地刮着。8点50分，从纽约各地来的法轮功学员到达曼哈顿八大道45街与46街的摊位点，支起帐篷，摆上大法真相资料，开始了一天的向市民讲法轮功真相的弘法活动。在风雨交加下，行人打着的雨伞被吹翻，法轮功学员的衣裤被淋湿，但他们仍然面带祥和的微笑对待每位路过的行人，希望他们来了解法轮功真相。不少西方人看到这场景，就静静地走过来看资料，并询问法轮功学员下着雨为何还要坚持不回家。从今年6月开始，纽约法轮功学员就开始利用街市向市民展开弘法活动，他们都在法轮功修炼中受益匪浅，修炼让他们疾病痊愈，改变了不良的生活方式，有更加积极的生活态度，并提高了道德水平。他们希望人们能了解这美好的功法，以及在中国无辜遭受的迫害，共同制止中共仍在进行的暴行。
德国全球制药展览会上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德国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于今年10月24号到26号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全球制药产品展览会期间，向参加展会的中国展商们讲述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不少中国的专业人士们听明真相后纷纷声明退出中共组织。今年德国举办的这个展会吸引了来自153个国家的42000名制药专业人士，有2500个展商参加，其中709家展商来自中国。法轮功学员每天来到展厅内向中国展商们发报纸，面对面讲真相。部分中国人当中有些能够突破网络封锁，看到在大陆被封锁的信息，一跟他们提起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时，他们会说我们知道了。法轮功学员继续给他们讲三退保平安的意义，明白的人都真心愿意退出中共组织。
也谈中共是什么，作者重任。中共19大已经召开，经过中共媒体的歌功颂德，部分对中共失去希望的世人好像对中共重新燃起信心与希望。笔者认为这是对中共本质缺乏认知的原因。下面谈谈本人对中共到底是什么的认识。第一，中共是一只会断尾求生的壁虎。我们知道动物界中的壁虎在自己生命遇到危急的时刻是可以断掉自己的尾巴来保住自己的生命的，那么中共恰恰同样也具备像壁虎一样的断尾求生这样的一种求生手段。当中共自己遇到自身生死存亡或重大危难之时，不惜牺牲自己的部分或重大利益来换取自身的政权安全及政权的延缓。纵观历史，中共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中共建政之前， 原中共地下党的总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后，中共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下组织不被一网打尽，由当时中共二号人物周恩来亲自带队，将中共自己认为已暴露的大批潜伏人员及家人全部杀害，不留一个活口。当文化大革命搞得政权马上就要倒台的情况下，中共不惜将中共教主毛泽东的第一夫人江青等列为四人帮送进大牢，用来平息人民心中的怒火。2002年，当江泽民看到由其本人执意发动的镇压法轮功运动面临失败的下场时，竟然主动向国际社会提出，法轮功死多少人，他就要杀多少警察，条件是法轮功不再追究他的迫害责任。当中共面临官场的整体腐败时，为了平息人民的愤怒，中共就将一部分贪官拿出来惩处，以再次赢得已经失去的民心。当中国的农民长期面临贫困难以维系之时，中共又不得不提出了不再收农民的土地税费，并给农民一定补贴的新政等等。从表面上看，有些事情真的是可以看出中共是在为人民与百姓做好事，而且通过这些事情也真的让中国的很多人认为中共有时也做得不错。然而在这些好事的背后，真实的原因却是中共不想让人民看到其邪恶的本质，不要让中国的人民拒绝中共的领导，从而使中共更长期与永久地享受着统治着中国人民的权利，这才是中共的真正目的。第二，中共是一条能变色的龙。变色龙这种生物的生存能力很强，这与它具备一般生物所不具备的能够依据环境的需要不断变化自己的表皮的颜色，使自己不易被外界发现有着直接的关系。中共本身是袭来幽灵，危害人类与众生是它与生俱来的本质与使命，但是它能在时间形成发展，并能得到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们的支持与追随，这与中共善于在不同的时期来用不同的方法伪装自己有一定的关系。比如，中共本身就是世界上最具集权与独裁的政党，相反，它却能以追求民主与自由的民主斗士的身份，不断攻击与丑化真正实行民主自由的国民政府。当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本身不抗日，并暗中勾结侵华日军，不断地袭扰真正抗日的国民党军队，但中共却能以抗日爱国者的身份抨击为了抗日牺牲了几百万军队以及200多位将军的国民政府不抗日。中共由于违反自然规律，结果导致3000多万百姓被活活饿死。然而灾荒过后，中共却能以领导人民成功抗击自然灾害的身份，让苦难的中国人民感恩涕零。本来中共党首毛泽东发动的文革造成700多万人死亡，国民经济彻底崩溃，可谓罪恶滔天。然而中共却能靠抓捕四人帮和频繁冤假错案来赢得民心。当非典疫情发生时，明明是中共处于政治的需要极力隐瞒才造成大错，然而中共却以成功领导中国人民抗击非典的英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上世纪末以来，中共发动的那场对中国上亿主流民众及几亿家属的迫害，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痛苦与无穷灾难，但这巨大灾难的制造者中共却以信奉科学打击邪教的名义所进行的。中共的不断变化与伪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共自身邪恶得以隐藏，欺骗不被揭穿，权力不易丧失，罪恶得以延续。第三，中共是一条披着羊皮的狼，狼的凶狠与残暴世人皆知，所以人们对狼的警惕性都很高。然而狼还有其狡猾的另一面，一旦它换了另一种面孔，表面上披了一层羊皮，再以温顺可亲的羊的面目出现时，人们就放松了警惕，从而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狼的口中之食。同样道理，以暴力欺骗邪恶为本质的中共， 自从其诞生在中华大地以来，共造成了近一名中国人民的非正常死亡，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中国人民的大灾星、大恶魔。但是他却为什么能在中华大地上盘踞近百年，且至今阴魂不散？这里面有多方原因，但其在不同阶段用不同方法不断地欺骗人民，伪装自己，起到了一定作用。多少年来，中共的这张羊皮呈现在中国及世界人民面前的也是不断与时俱进。他们披着建立人间天堂、解放全人类的羊皮，推翻了中国人民用无数的努力与牺牲换来的真正的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他披着全民族统一抗战的羊皮，用国民政府提供的物资装备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暗地里却勾结日军，联合打击真正抗日的国民政府军队。他披着反对封建迷信的羊皮，将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及传统全部毁掉。他披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羊皮，使中国成为当今世界上两极分化最为严重的国家。他披着改革的羊皮，将大批国有资产变卖，让全国数千万工人失业下岗。他披着中国人反动动乱的羊皮，残酷镇压了手无寸铁反对腐败的大学生。他披着崇尚科学反对邪教的羊皮，举全国之力镇压上亿名中国主流社会民众，活摘人体器官。数以万计的法轮功修炼者只因为想做一个好人而被中共迫害致死，等等等等，不足而已。相信那些至今对中共还心存侥幸、与中共为伍或对中共抱有希望的朋友们，早日认清中共的本质，早早从中共这列正急速驶向地狱的列车上跳下来，这才是您最正确的选择。
中共利用身份证形式多次迫害我的经历。近日，明慧网上发表了一篇中共国安利用身份证迫害大法弟子的文章，本人作为当事人对此颇有同感，先将本人在这方面受到的迫害情况写出来，以揭露中共的迫害。一、无理拒不办理护照和港澳通行证。我在外地公司工作时，由于工作的需要，需要办理护照和港澳通行证，于是按照相关的规定回到家乡，特意来办理这些证件。我来到当地的公安局办证大厅后，按照他们的规定缴纳了相关的费用，填写了表格资料。之后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按程序为我照了专用的相片，相片出来后，我来到办理证件的公安人员对面坐下。过了一会儿，我看到这位年轻的警员脸上露出奇怪的表情，嘴里说，电脑怎么输不进去呢？当他操作了三遍后，好像找到了问题所在，于是就问我，你是不是练过法轮功？我说是。他如释重负地说，怪不得呢，像你们这样的是办不了这种证件的。我说为什么？他说，这是上面的规定，具体情况我们也不清楚，但是像你这种情况不少，这么多人都和你一样都办不了。这位年轻的警员一边说着，一边手指着旁边的一大摞表格资料。我说，那好吧，证办不了，那把我交的钱退给我吧。他回答说，你这种情况上面规定一律不退。就这样，我不仅白交了几十块钱，浪费了我办证的时间，更主要的是耽误了我想出国及到港澳地区出行的安排。中共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对我这样没有触犯任何中国法律，只是信仰法轮功的普通公民，就如此的非法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与尊严，充分暴露了中共依法治国的虚伪与无耻。二，在火车站多次受到恐怖严厉的盘查。由于中共国安将我修炼法轮功的信息植入身份证信息当中，给我坐火车带来了极大的干扰麻烦，甚至于是恐惧。每当我进入火车站的入口时， 有很多次都有专门的警察在门口拿着一张关于我的信息的材料与照片，然后将我带入公安检查室进行重点盘查。有一次我想坐动车组列车到 A 城市从事商务活动，就在检票刚一开始的时候，突然间从站内进来一对荷枪实弹的公安特警，将卫生间的入口处全部堵死，然后有两名警察在检票口处逐一排查。当我走近的时候，一下子将我拦住，他们手里拿着一份带着我的照片的资料，然后气势汹汹地问我，你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我警告你，出门不要从事法轮功活动。然后他们又将我身上带的皮包进行了搜查，由于我事先将身上携带的装酒瓶和大把经文的电子设备进行了处理，因此邪恶并没有什么收获，于是才不得不放我上了火车。如果说进站时受到中共盘查是家常便饭的话，那么有时在我出站的时候也会不时的有这样的遭遇。有一次我出差回来，就在火车站的出口处，两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就在出站处将我截下，然后对我进行搜查。后来经过师傅的加持，我又一次闯过了魔窟。中共这样无法无天、随心所欲地对法轮功修炼者进行非法侵害，充分暴露了中共的流氓本性。三，在公路的客车上被非法劫持回公安局。如果说在火车上受到中共严厉监控的话，那么在公路上受到中共在这方面的迫害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一次离中共的两会召开还有半个月的时间，我坐客车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办事情，当车辆正常行驶到一个交叉路口处时，车辆停下来，原来是公路边的公安检查站内的警察将客车截住，然后他们要强制要求旅客全部下车，逐一的要求每个人拿出身份证在他们的专用设备中检查。当我刷完了我的身份证后，警察将我带到了检查点内，然后向我们当地的公安分局进行了电话联系。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我们当地的警察开着警车将我强行带回了我地，然后还对我进行了例行询问。后来听说主管的副局长已经下达了命令，只要我有任何的不配合或反抗，马上就地拘留。在中共的邪恶政权下，法治与人权这些东西根本就是中共包装自己的美丽外衣，只有亲身被中共无理迫害的人们才能真正的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中共的邪恶、无耻与流氓本性。
见佛像生善念，逢凶化吉子归。一次我在公交车上给一位老大爷讲真相，大爷很痛快地接受了真相并同意三退。当我把酒瓶递给他时，他一直若有所思地看着我，他说，你知道我今天在这趟车坐了多久了吗？跟着这趟车跑了几个来回了，也不知道自己要干啥，心里就觉得今天好像要等什么事一样，又说不清楚。当你把这本书递给我时，我才明白，我今天坐车就是为了等你给我这本书啊。车要到站时，他说，我家就在车站旁，你要有空就到我家坐坐，我还有很多话要问问你。到了他家，大爷就开始跟我讲，他说他这一生遇到过很多大难，每一难都是要命的难，要是别人碰到早就死了，可是他不仅没死还毫发无损。他说有时自己就在想，为什么自己能大难不死，为什么自己能活到七十多，老天爷在让他等待什么。下面都是大爷给我讲的他遇到的大难。一年冬天家里没有煤取暖了，他就到我们的大坑，当时日本人挖的露天煤场，宽有几公里，深度有几百米，捡点碎煤。当他背了一筐煤，终于快爬到坑顶时，遇到了巡逻的保安。保安说，你敢偷煤，你去死吧。恶狠狠的一脚把他踹了下去，他昏了好久才醒。 发现自己从几百米高的坑顶摔落到坑底，还好身上也没怎么受伤。还有一次，他骑车过马路，被一辆拉煤的大货车给撞了，他连人带自行车被撞得飞起来老高。当时周围有两个人都说他肯定死了，他躺在地上不能动。这时旁边的一个男的过来，以为他已经死了，就把他口袋里的钱包给摸走了。没想到他一下坐了起来，对那个男的说，你拿我钱包干啥？那个男的吓一大跳说，你没死啊？他说，我好好的呢。可旁边的自行车已经摔成了一堆废铁，但是他却没有受伤。接着他问我，你说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神佛？我说有啊。他点点头说，应该是有啊，不然我那次真就被熏死了。他就讲多年前他在路上走时，看到路旁有一尊被人遗弃的铜铸弥勒佛像。他说其实他当时什么都不信，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神佛，但是他想，虽然我什么都不信，但是这毕竟是佛的形象，被人扔在路边踩踏多不好啊。于是他就把这尊弥勒佛像捡了起来，放在了自己的桌子上。没想到那日的善念善举，日后竟救了自己一命。几年前他们这片棚户区改造平改楼，街道和居委会从中贪污了很多公款，他看不惯，写了举报信到上面。可是不知居委会主任怎么知道他举报的事，就派人报复他，在冬天晚上把他家的烟筒给堵上了。他睡到半夜就发现自己手脚动不了了，他心里知道自己煤气中毒了，想叫也叫不出来，他自己一个人住，儿女都不在身边，这可怎么办？他想自己一定要想办法推开门，只要一通风，中毒就会缓解。他拼尽了全身力气，从炕上下来，咬牙走到门边，一把推开了门，一阵寒风吹来，他一头倒在了门口，再也动不了了。身下是冰凉的水泥地，东北的冬夜有零下二三十度，他想我这样躺在门口，不一会儿还不得冻死。可是手脚无力，干着急动不了。就在这时，他一眼瞥到桌子上的那尊弥勒佛像，他在心里对佛像说，神都说你是佛，都说你能救人于危难，我从来都不信有神有佛，今天你要是救了我，我从此就信你弥勒佛。念一落定，就只觉得一股强大的力量一下子把他从门口的地上揍到炕上，就这样他捡了一条命。这件事后使他不得不相信这世上真有神佛。我说这本酒瓶会回答您很多问题，日后我再送您转法轮看，您所有的疑问都会解开。大爷说他一定会认真看这本书。从大爷家里出来，我为大爷欣慰，历经数难等到真相，也在心里感叹，师父不仅保护着大法弟子，也在保护着这世上的有缘人，让他们有机缘等到真相，师父真是无尽的慈悲啊。
修好自己，助师正法。作者：韩国大法弟子。梦中点化。2006年得法后，心里太开心了。人能修成神佛，这不只是幻象，不只是神话故事，原来这是事实啊。人终于有能成神的路了，我也真的能有希望成神了，太有幸得这部法了。看完第一遍转法轮，也开始看其他经文了。同修们去讲真相，问我要不要去时，我是一概的拒绝，理由是回中国家乡时会被警察抓到，那样会丢掉我的幸福，自找苦吃。不过觉得这经文是真的有意思，就如饥似渴的看，功也是勤快的练着。有一次是星期天， 又一次拒绝了要不要一起去讲真相的问话后，回家开始思考。讲真相救人是师父要求弟子们一定要做的，而我知道这法好，我只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幸福，怕别人笑话，怕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等等，最后还是决定以后不讲真相了，觉得讲真相救人会让我付出太多，失去太大，我可不能那么傻，只学法练功发正念就好了。当天晚上做了个梦，梦中我正在院子里站着，突然有上千米的巨浪向这边扑来，跑躲已经来不及了，只能等死。我下意识地开始不断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冰凉的海水已经跌落到后背，巨浪接下来拍过来的那一刹那，我知道我是大法弟子，是安全的，不会死的。但是父母和两个姐姐们在我得法的这几个月以来，还没有和他们讲过真相，认为他们会笑话我。如果他们知道真相做了三退，就会和我一样不会死。这回可完了，完全应该能活的家人，因为我的不负责将死去。我是捶胸顿足，懊悔不已，问自己，我怎么就不按师父的要求做呢？为什么呢？因是不信。读着经文很有意思，但是做不到百分之百相信。我失声痛哭，求天地，要求从来，再给一次机会，这回一定信，照着做，不怕万难，不怕失去什么幸福，不怕谁笑话我，一定给父母姐姐们讲真相，做三退，救活他们的。绝望的痛哭时，没想到这时一个声音说，给你机会。我从梦里醒来，坐起来已经是满脸的泪水，太庆幸这只是一场梦，高兴自己还有讲真相的机会。这回什么担心失去幸福，担心失去利益，担心失去这个那个，都没有比失去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机会重要。这回什么都阻挡不了我讲真相救人了。于是第二天开始，我给家人三退了，开始找同修们在每天下班后在大林中国城讲真相。就这样过了两个月，使很多人了解真相三退了，也和不明真相的中国人发生了很多冲突，听到了很多风言风语，每天顶着压力，咬着牙，艰难地去讲真相。有一次我开始考虑，讲真相这么累，需要这么多时间，顶着家人的不理解，顶着来回过路的中国人的冷眼和经常有的冲突，太辛苦了，也没有法证人间的迹象。那天做的梦可能也只是个梦而已，我就决定以后只学法练功发正念，不讲真相了。那天晚上有一只大手把我放回那天大海啸之后的海水里，我能呼吸，能自动飘升，看到自己是光着头，穿着和尚的衣服。咦，我什么时候剃的头换的衣服呢？怎么回事？一个声音告诉我，罗汉两个字。我顿时开始开心起来，两个手掌也自动合掌了，已经飞出海面了，思想也打开了，看见什么事物，想了解什么事物，思维自动就运作，得出结论让我明白，心情极大欢喜。当上升到海平面上百米高度时就停住了，过程中我看到了，人们只要是看到真相传单，了解真相就能得救，也就是一张纸片就能救人了。而住持正法时期，由于我们的不尽力，使得有些人连那一张纸片也没有接到，没了解真相而被淘汰掉了，太悲惨了。这时我们这些罗汉的身体开始感受到海水的潮气，很不舒服。这时我们的中间出现了更高层次的觉者，用思维传感告诉我们，在人间住师正法期间，哪怕多给了一张纸片，让一个人了解真相得救了，那正法结束后的位子，那就相差万里了。之后隐去，我想了解的思维就快速运作，让我一下就明白，在以后在这一层将待到永永远远，永远不死，无穷无尽，而这里有海水的潮气，不太舒服。那如果在住师正法那段时间里， 不怕辛苦的多做一点救人的事，那将不知比现状好多少倍，得到永远的多少倍的幸福，享受开心快乐。再看看人间主持正法那段时间，自己的所作所为和思想一目了然，就为了自己的那一点点的舒服利益享受，不听师父的话，而丢掉了现在这永永远远无穷无尽的幸福，真是太傻了。再看一看下次什么时候还有主持正法的机会，那太遥远太遥远了。思维算了好一会儿，也算不出下回什么时候还有主持正法这样天大的好事。再看看人间主持正法那么短短的，最最关键的却是悄悄的几年时间里，我不珍惜好好利用，却追求享受幸福舒服，丢掉了这永永远远的美好幸福。知道了自己丢掉了什么，我大哭大闹的埋怨师父，为什么当时没有告诉我这些。思维让我明白，师父很多次讲法都讲这些了，我还是埋怨师父。看到弟子不信不去做，那你应该重锤鞭打也要让弟子相信而去做呀。思维让我明白，信是你自己的事情，不能强制。我要求这一切重来，不能就这样丢掉一切。思维让我明白，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不可能重来，后悔的根本不想活了，心痛的到了极限。从梦中醒来，坐起来，满脸都是泪水，枕巾都被泪水浸透了，心脏部位深深的痛。我太高兴了，我还有机会参与主持正法，心里深深的向师父鞠躬，想着以后每天下班开始要好好讲真相，想想再没有什么能阻挡得了我讲真相救人了。这样天天下班在大林中国城讲真相，一天下班早，像今天没练功，在家练完功后再去讲真相，为能有讲真相的机会而开心极了。当练到第二套头前宝轮时，有一位金黄色放射着强大能量的生命在左上方飘立一分钟左右，然后到了我的头顶，之后融化从我百会穴部位到我人体内，内视看到融化成糊状的金色液体，从颅腔向下到胸腔到丹田部位再到全身。我又看见我的胳膊是金子的肌肉和皮肤，想到真是师父给我们的是最好的。讲真相的心得，天天下班之后到大林中国城，人最多的12号出口讲真相，有接受真相三退的，有冷漠不理不看的，有冷言冷语的，有来闹事扯展板打人的。日积月累给我的心地带来了冲击，一去讲真相的时候，那些对我冷言冷语和反对我的人的情形就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压向我的心头，使我人心惶惶，提心吊胆的，心跳到嗓子眼，咬着牙硬着头皮出去摆展板讲真相，如上刀山下火海的滋味，举步艰难。这样的心态下，眼睛看到的都是人们接受起来就沉重反对的多，而我想的是我们在这么艰苦艰难的环境下走出来，给你们讲真相救你们，你们还态度这么不好，应该淘汰的生命就这样了吧。可是有一次一位同修来这儿讲真相，表情喜气洋洋，乐呵呵的给人们讲，很多表情冷漠的人们也都面露童真的笑容，向同修吻着心里的遗憾，很容易的答应三退了。看着这一幕，以为是没救的人们却都能心怀善意的接受真相，真是发现新大陆一般。我也要这样心情轻松的做才好，这样再出来讲真相，我就把压向心底的压力担心怕的物质去掉，怀着要救人的心，只要心里多轻松一些，人们就多接受一些，心里有担心紧张有压力有怕等物质，人们就少接受一些，自己的心境怎么样，外面的环境就怎么样，从自己内心开始调整，把心里怕 担心等心情去掉，心里对救人坚定了，轻松了，外部环境马上就好，人就接受真相。以后讲真相之前和过程中，我就集中顶住自己的心，让自己救人的心坚定起来，不要放弃。一般讲不通时，都是自己对这个人救人的心放弃了。只要能让自己保持有救人的心，那外部环境主动权就归自己，人们就愿意听你的。有一次在真相点上讲真相时，整点同修一起发正念，刚一坐下就抬头看到电线杆高处有个脸像轿车般大的邪恶生命，表情恶狠狠，眼里气急败坏的冒着火。他的想法是，大法弟子有的有执着，还能讲真相救人，从而得到那么好的东西，非得用坏人恶人冲击你们，让你们放弃讲真相救人的想法，得不到那么好的东西。正专心盯着所有过路这里的人的心态思想，找那种对大法和大法弟子怀恨在心的，够利用条件的，就加强他的恨和恶，来冲击真相点的大法弟子。他一看被大法弟子发现了，吓了一跳，猖狂逃跑了。想到以前也没惹着他，不认识的人对我们讲真相的大法弟子就呲牙咧嘴，恶狠狠地骂，原来都是被刚才那种邪恶给加强的。把控制人后面的邪恶清除了，人就变好了，于是讲真相就抓住规律了。首先自己升起救人的心，清除不想救人、担心、压力、怕心等，让自己越轻松越好，从而加强救人的心。当然表面空间语言怎么说，自己准备好背下来，几乎每次都说那些。有救人的心，就有救人的场出现，在这场作用下，人们就听你的。如果能向内盯住自己的心理，守住救人的心，发现就已经能守住外面的场和氛围。讲真相时有不如意的事情发生或不接受真相，那马上向内找，问自己是想救人吗，调整到让自己就要救人这样的决心，那外部环境马上就变好。这一点我是屡试不爽。向内找的部分，去参加救人或正实法的项目时，如要给大陆警察拨打劝善电话、发大纪元报纸、贴神院海报或面对面三退时，心里的所有不够标准的人心就拼命地反对我去做救人的事情，心里反映出来就是恐惧、烦心、难受、心慌等等。我理解这就是微观上的东西反出来到表面上来了，这时坐下来结印、发正念，去掉所有这些翻腾的不好的人心，一般15分钟就立竿见影的见效，心里轻松一些，外部环境也柔和了，为自己要做的事让出了道。如果在家休息，不去做正实法的事时，或心里根本没有那么强烈的人心反映到表面上来时，心里比较平静时，就想去掉那些人心，根本就去不掉的。认真去想啊想，去找没有反映到表面上来的人心，如自己现在不在恐惧中，没有怕心，就找着想着几年前怕过的心，那是根本不好去的。到媒体工作修炼，有一次就有一个想法，怎样做能在这个世间更充分的、更大的发挥大法粒子的作用呢？几天后，大纪元的同修来电话说，派发报纸急需要人，要不要来？我就很快的答应了，派发了一年半的报纸，发现媒体最艰难部分在经济收入上，因此决定来到销售部。已经几个月了，原来想那么艰难的在中国城面对面讲真相，我也做了十年了，也闯出了一片天地，在注释正法、正实法的事上，有什么能难得住我的呢？但是对销售一窍不通的我，还真是很为难的，不知道从何下手。一直不爱学习的我，现在才认为光有一片为法付出热心是不够的，要从销售基础学习，掌握专业知识，成为专家，比以前拿出更大的精力时间，热心全身心的投入， 才能在媒体销售这个助师正法的项目上走好，对整体才有帮助。在真相点讲真相时，几年下来，人们对我们态度的好转，环境的开拓，都是大法徒们自己一点一滴努力的结果，不是哪个神哪个人恩赐的好环境，也是我们在狂风暴雨中成长了的过程，绝不是自动得来的。有时自己也在等待着2017到2018有什么天大的奇迹发生，等待着迫害突然自己停止了，等待着谁给大法平反了，痛苦的被迫害也就结束了，好事就开始来了。我的理解是，三界外由师父公在正法着，三界内层层空间到世间也是由师父的公正法着。我们每个大法徒就是世间师父公的每个例子，我们自己修好神起来，功足够可以做世间应该做的所有事，合作起来力量更大。相反的，大法徒不神起来，还等着哪个神来大显身手正法吗？哪个人来帮大法正法吗？苦苦等待着奇迹的发生，天象的变化吗？愿我们所有大法徒早日做好三件事，去掉所有执着心，神起来，做好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大事。
在与同修交流中的反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我与同修交流的比较多一些，在交流过程中，我有一些反思，在此整理出来，仅供参考。一、交流的基点与心态。按说修炼人之间的交流，是为了共同在法上提高，可是有些时候，在交流过程中宣扬自己教别人的成分居多，最明显的是看到状态不是很好的同修就去帮人家提高去了，心态如果也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那怎么能让同修认可呢？我个人觉得，不管我们与处于什么状态下的同修交流，都不能成为宣扬自己某种悟法指导别人的借口，那样是对自己和同修不负责任。要真正的慈悲于对方，把自己真正摆在与同修平等的位置，真正去体谅同修，用法理解开同修的心结，真正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二、不要以否定别人为目的而交流。很多同修在交流过程中，当别人说出一种想法，他首先就是给予否定，而不是去真正的在法上权衡对方的说法真的对错，或者是否有局限。当真的把对方的观点否定掉了，心里会有一种胜利的喜悦，否则会很失落，很没有面子。这可以说是在我个人所遇到的交流环境中发生的事情。仔细想想，这是多么不好的一种状态的表现。我个人觉得，即便是遇到同修的做法说法非常明显的不在法上，也不要在言语上过于否定对方，而是要仔细的和对方在法上分析问题出现在哪里，针对某一问题某一说法，共同在法上看怎么认识才是最圆融的。三、在交流中提到大法书中的内容时，要充满敬意。在交流中，很多时候我们提到师父法中的语句时，都是平白的说，从表面和内心敬意不够，这是绝对不应该的。师父的法是无比神圣的，不是名言警句可以随口说说的。四、交流时要圆融的理解法。记得有一个地区的同修，因为正实法与个人修炼的关系摆不正，而长期争执，最后导致邪恶钻空子。比如他们的一方的观点是，正实法的事情需要修好自己之后再做，也只有这样才能做好。另一方的观点就是，在做正实法的事情中修好自己，边做边修。
他们总是把自我和修割裂开来。我的想法是，师父说过，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个人觉得坐是行为，修是思想与境界的展现，这两个是不可分割的。任何割裂的想法都是走极端或者片面，在现实中根据同修自身的状态去处理也就行了。比如一位同修状态不好，心性提高不上来，那在这种情况下再强行让他出去做正实法的事情就很不理智，就需要在法上调整一下。如果只做事不修心性，那也不行，效果也不好，那就需要静心学法，好好调整一下自己。如果把修当作借口而不去做，那就不应该了，那也不是真修，反之就成了常人做事。很多时候我们在学法的过程中很容易断章取义，从而造成理解与做法上的误差与偏颇。在交流中，我们如果针对一件事情各自拿出师父不同的话，为自己的某种观念找依据，从而争辩起来，这是非常不应该的。但这种事我见到的是时有发生。其实这方面师父在对澳洲学员讲法光盘中说得很清楚了。五，要在交流过程中总结经验和教训，不断完善自己。我个人觉得我们不是为了说服别人而交流，那种情况严格说来不是交流，而是在宣扬自己的某种观点。因为每个人都是修炼者，在走神路的过程中都会有一些经验与教训，在交流过程中很多方面都值得我们去吸取总结。六，在交流过程中真正的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修炼人在一起的时光与机缘是非常值得珍惜的，那么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中就应该本着尊重对方，设身处地的站在对方的角度上去看问题，分析问题所在，这样才能让对方感受到温暖与诚意。在说话的时候，语气、眼神、手势、坐姿等等也很关键，都需要多注意。写出这些就是希望我们同修之间的交流真正能达到共同精进，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弘银融法》的实际效果，一同珍惜这有限的正法修炼机缘。个人一点粗浅认识，仅供参考。
走出个人修炼状态，彻底否定邪恶，敲门行动。大陆大法弟子，这次警察敲门行动历时半年多。一个警察说，十几年来练法轮功人都有档案，这回重新登记，不练的就把档案撤了，别挂着。对此同修有不同悟法，有的说正法到最后了，这是给有怕心没走出来的同修一次机会，有的说这是警察想得救，找真相来了，有的说别人都找了还没找我，恐怕也快了，有的说警察上门只是照个相，那有啥呀，有的说警察也不愿干这事，只是走走形式罢了。还有个协调人把敲门行动都违背哪些法律打成一页纸，每人发一份让大家背下来，等警察上门好了。我认为同修没有站在正法的角度上去认识，这样做给旧势力迫害留下了借口。这些人这么听话，等着上门，那得去呀。大家都这样想，在另外空间就会形成一个强大的不正物之场，敲门就会一直不断。从本地同修的认识看，多数还停留在个人修炼阶段，没有突破到对正法修炼的认识。我们不是在警察敲门中修自己，这是旧势力看中的，是他们的安排。这次敲门行动和以往迫害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我们不要见警察对我们态度好了，大家就糊涂了。 一个杀人的恶魔今天没杀人，甚至对你笑了笑，他就不是恶魔吗？他的本性没变呀。当然，我不是说警察是恶魔，就说他的举动和态度是被操纵的，是在安排中的表现。有同修说，咱们得救警察，得给他们讲真相。这话没错，警察确实应该得救。可是芸芸众生，别的众生就不重要吗？邪恶一边打压，一边说，你得救我，你得救我。这是旧势力的邪恶安排呀。师父会安排警察来敲门吗？我们对他们的顺从能留给未来吗？未来修炼人需要这种敲门吗？旧势力的目的很明确，在一次次迫害和骚扰中淘汰那些他们认为不够标准的人。因此对于邪恶这次敲门，我们要坚决否定，彻底铲除，对上门的警察不配合。没有警察敲门，同样可以在大法中纯净自己，达到标准。师父说，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引自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有不少同修叫去就去，给照相和录像也不说啥，警察到家来了还端茶倒水，甚至正念都不发，这不连另外空间邪恶一起配合了吗？还有的同修见警察没让自己签字，没留污点，挺高兴，也讲了真相，算走出来了。我觉得这不过是个人在修炼中过了一关，让旧势力满意了一次，并没达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标准。我们给警察讲了十几年真相，为什么还照样迫害我们呢？这事儿值得思考呀。师父说，旧势力时不时的就会有对学员的干扰，可是救度众生这件事情多主要啊，非得搞这些干扰，不承认他，因为他们谁也不配参与。引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警察不管是什么态度来，他不代表自己，不是到你家做客来了，是冲着法来的，冲着大法弟子整体来的，他们是被操纵的生命，代表邪恶迫害机制。我们可以对警察说，你们的行为是违法的，如不停止，总有一天要把你们告上法庭。大法弟子连江魔头都起诉，还有什么人不敢起诉的呢？当然，对警察讲真相时，表面上要善，要慈悲，但慈悲到什么程度，那是修炼人境界表现，只是心里要清楚，我们就是否认，就是铲除，就是不配合。本地有不少同修做得非常好，有一个同修，警察敲门时他正在做资料，面对警察敲门，他心里说，我正忙呢，哪有时间搭理你们，照样做资料。警察敲了一阵子门，感到没趣就走了，从此再没来。还有个同修，警察敲门时他没注意，门开一看是警察和街道人，就站在门口不让进。警察说了不少好话，同修就是不让进，私闯民宅违法，这些人尴尬走了，从此没再来。这里至少说明，你坚决不配合，邪恶就没招，这是为他们好，不把他们罪搞得很大而失去未来。记得2015年溯江后，警察也是骚扰，当时同修普遍认为警察骚扰是给他们讲真相机会，是得救来了，不少人主动配合到派出所告诉警察为什么溯江。由于对这种迫害认可，警察骚扰持续半年多，过程中不少资料点被发现，同修被非法绑架，这教训还小吗？一年后的今天，邪恶故伎重演，不少同修说，到派出所去吧，听说这次不用签字，没事儿。还有的说，得跟警察讲真相呀，得救他们。我想说，为什么把对警察讲真相看得那么重？你真的是为他们着想吗？还是在迫害中的无奈之举？有的同修认识就很干脆，可以告诉警察，想了解大法真相可以告诉你，别的就免了，你们行为是违法的，别给自己找麻烦，让旧势力的敲门行动敲不下去。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只能圆融师父要的，其他一切都不配合。 师父的法中讲到分房子的事儿，讲到韩信钻胯下之辱的法。我悟道，如果是个人修炼，这个房子可以让，坏人胯下也可以钻，那是修炼人的境界。修炼人不计得失和荣辱，如果是正法修炼，那就是正实大法，邪不压正，不能顺从邪恶，这房子不能让，坏人胯下也不能钻，就是不配合，要屹立成一尊顶天立地的金刚。大法是慈悲的，威严同在，如果我们在理性认识上都能够提高上来，在另外空间将会形成一个强大正的物质场。邪恶还能存在吗？警察的敲门行动还能敲下去吗？另外，敲门的负面影响也很大，常人会认为你还是有问题，不然警察会找你吗？在救度众生关键时刻，旧势力这样搞不是毁人吗？而且不修炼家人和亲朋好友会造成压力和负担，给同修讲真相造成阻碍。此外，别小看了这种重新登记，他们不会登记完就没事了。这些年所谓的敏感日和两会不就这样吗？一点浅见，意在交流，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对来访的警察正确认识，作者归真。10月18日下午，在上班的路上接到派出所片警的电话，说要见我。我问他什么事，他说关于法轮功的事，因为现在正值协党开会，要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走访，填一张表。我说好吧，我们约定下午2点在体育中心门前见面。当时心里没有害怕，就想着应不应该见他。师父说过不听邪恶的命令指使，但是又一想，躲不是办法，是自己有怕心。我们不是救众生来了吗？平时想找他们讲真相，由于自己心性不到位，还不能堂堂正正的去找他们呢，这不是救他们的好机会吗？转变了观念，心里没有了任何不好的念头，只有慈悲，他们同样是众生的一员。师父说，当初呢，这些生命不管他现在是干什么的，他们都是神，看着这里头这么可怕，就敢一头扎进来，就敢来，为什么呢？他们是对正法，对大法抱着希望，非常坚定的信念来了。不管他现在表现的怎么样，也得看当初，也得看历史，也得看这个生命的过去怎么样，尽量去救度他们。师父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想到这儿，我就去了我们约定的地点。刚到那儿，一辆轿车就停在我的身边，从车上下来一个年轻人，我一眼就认出他，我们片区的片警，因为在这之前在同修家和他已经见过一面了。我很热情地和他打了招呼，他说找我没什么事儿，只是填一张表，他说这是他的工作。我说我也非常体谅你们，有一个工作不容易，我为你们着想才来的，我们堂堂正正的，没有什么见不人的。我说你和我儿子差不多大，没经历过什么事，阿姨只把你当做我儿子一样看待，只希望你好，大难来时能留下来。文化大革命时，刘少奇3天就被打倒了，之后又平反，他被平反后，迫害过的他的人被处罚了，他说那是历史，已经过去了。我说我们就是要看历史才长智慧，那是前车之鉴。你看现在的国内形势在大洗牌，可别跟着帮凶，碰到法轮功的事要避开。他微笑着点头。我说你知道三退保平安吗？他点头。我说用小智的名字帮你退了吧，他说小智。我一看他不喜欢这个名字，我又说那就用某某这个名字吧，他微笑着点头。就这样一个生命得救了，感谢师父的加持。当然这里也有同修之前做的铺垫，在这里我想说，同修们，警察不可怕， 可怕的是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的执着心，遇到问题时不用法来衡量对照自己，总是用人的办法来解决。这是我在现阶段的一些粗浅认识。
妈妈，你一定要回去。作者子规。我们大法弟子层层下走的时候，与各层生命结过缘，我们修炼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未来，所以这些生命也是很担心我们的状态。我在状态不好时，就梦到天上的孩子来看我，并且嘱咐我一定要回去。那是2006年的冬天，监狱一直对我进行强制转化，我抵制迫害，但觉得自己快承受到极限了，真的觉得有些挺不住了。有一天晚上，在梦里，我来到一片草地上，夏日的夜晚那样惬意，我躺在软软的草坪上，望着满天的星星，心想好久没有这样自由了。突然我看到有一颗星星对我不停地眨眼睛，我心里一惊，好像有感应一样，说这颗星星上有人要来看我。刚说完，就看到三个人站在我面前50米的地方，两个成年人，一男一女和一个小女孩。这两个成年人仍然站在前方没动，小女孩有5-6岁的样子，她刚刚站定就朝我这边奔来，一边奔跑一边张开双臂，大声地喊着妈妈妈妈。我一下想起来了，这不是我在某个星球上留下的女儿吗？我也很激动，张开双臂一把抱住女儿。小女孩扑到我怀里就放声大哭，一边哭一边说，妈妈，我好想你啊，你离开家来到地球那么久了，你什么时候回家呀？我心里一阵悲凉，想到我的状态这么不好，恐怕修不成了，就很悲伤地对她说，妈妈恐怕回不去了。小女孩听到我说回不去了，不禁大哭起来，泣不成声地望着我说，不，妈妈，你一定要回去，你一定要回去，我等了你好久了。时间很快到了，小女孩必须要回去了，她一步一回头，泪汪汪地嘱咐着我，妈妈，我在天上等着你，你一定要回去呀。那两个成年人一直没有过来，当他们转身离去时，我才想起来，他们正是我离开那个星球时把女儿托付给他们照顾的那一对夫妻。醒来泪水湿了半个枕头，天上亲人在相盼，为你修炼挂断肠，快对誓约把家还，圆满回家大团圆。
不要执着于常人社会形势的变化。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二党19大开完了，有的同修生出不同想法，这回大魔头的人彻底下去了，环境要变了，大法弟子要翻身了。不少人这些年一直对其有好感，寄希望于他，19大后不少人在观望，有的说怎么没动静呢，认为形势肯定会有变化。我们经过了近20年的风风雨雨，对这个问题应该很成熟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有这种心呢？这种指望常人的想法，哪怕是一点点，都不够大法弟子的标准呀。记得神韵有个节目叫三打白骨精，白骨精不管怎么变化，其本质都是恶的，是要害人的。恶党不管他怎么换党魁，都受恶党因素操控，其本质是恶的，是迫害大法弟子的罪魁祸首，怎么会给你平反呢？这不奇怪了吗？尽管这些年迫害大法弟子的一些坏人被抓被判了，那是天象的变化，也是安排的，绝不是恶党的本意。记得16大时，
师父就讲过这方面的法，让我们不要指望那个总理。可是到现在，我们不少人眼睛还是不自觉地盯着常人。当把某个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抓起来时，我们心里就有种高兴痛快感，甚至心里惦记着还有某某没被抓起来呢。这次十九大，不少人都关注政治局常委名单，看看大魔头的人是否全下去了，好有出头之日。还有人关注石涛评论，看看下一步有什么动态。这次十九大，当大魔头不死不活的出来时，不少同修很惊讶，怎么他出来了，觉得意外、恶心、失望，意思是他不该出来呀。一切都是看大法弟子的人心，没有偶然事呀。师父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也不应该把希望寄托于所谓的自然变化、外在的变化、常人社会的变化，或者是谁给我们的恩赐。你们就是神，你们就是未来不同宇宙的主宰者，你们指望谁呢？众生都在指望着你们。鼓掌，真的是这样啊。宇宙的真相在不久的将来就要显现了，到那个时候，我们自己做得好与坏也就定下来了，就是那么回事了。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常人不管是什么阶层的人，包括最高领导人，都得在正法中做出抉择，延续来的时间也是给他们摆放自己位置的机会。他们能否得救，是要靠大法弟子利用各种渠道给他们讲真相，让他们做出得救的选择。我们是主角，怎么还能指望他们呢？这不把我们自己摆低了吗？把事情搞反了吗？其实我们看到，信任领导人，即使能够做出正面选择的话，时间和机会已经越来越少了。大法弟子就是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多救人。除此之外，没有我们要关注的。在正法即将结束的最后时刻，周围不少同修都在勇猛精进，每天增加了学法时间和发正念的次数，积极讲真相，出去救人，不给自己留下遗憾。可是我也发现，也有的同修不急不慌的老牛拉车，慢慢悠悠的发正念，一天两三次讲真相，很少出去讲。练功不想练就不练了，还觉得自己修得好。这样的人结束了又能怎样？就拿我自己来说，也是人心多，心里急，一想到结束就害怕，真结束了还不傻眼。我不断地督促自己，争取每天都要有突破，修得板板整整的，好跟师父回家。至于常人的什么事，他愿啥样就啥样，写出一点浅见，意在交流，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台里应该怎样发放？今天想和大陆同修交流一下明慧台历应该怎样发放好呢？现在大陆资料点都忙于做明慧台历，有的地区同修已经拿到手再发放了。明慧台历图文并茂，色彩艳丽，制作精美，世人都争着抢着要台历，非常喜欢，是众生得救的有力法器，大法弟子也都非常喜欢。我在不同的地区都看到过大法弟子家里都摆着明慧台历，我觉得大法弟子家里不应该留，人人留一本也是可观的数字，全国也得上千万，节省下来的千万本台历如果发给世人，会使更多的众生明白真相，从而得救，不是更好吗？大法的资源是有限的，可能有的同修会说我给钱，每一本台历的制作要很多工序，费时费力，耗材和成品的进出量都很大，大法弟子承受着巨大压力，甚至占用一些学法练功的时间在赶制。 制作了精美台历是用于救度众生的。再说大法弟子的宝贵时间是你用金钱能买得来的吗？和同修交流时还听到，每年一些同修拿一些台历不发给陌生人，年年只发给自己熟悉的亲朋好友或者是邻居。这一部分众生你年年给，年年要，他们是早已经明白真相的，再给他们台历就是浪费资源。可以经常给他们不同的真相小册子，让他们了解更多的真相，当个活传媒。这样的同修是不是自己在修炼上应该有所突破了？不想发给陌生人，是不是保护自己的私心在作祟？怕心是该修去的时候了，似乎还有点应付了事的心，完成任务的心，而不是用心在做。建议同修珍惜每一本真相台历，亲手发给有缘众生，并同时讲三退。以前我所在地区的同修家里都不舍得留台历，也不留年画，虽然爱不释手，但最后都发给了有缘众生。我们同修家里只留单幅的 A4 的小幅台历，同修家里原有的上一年度台历可以收上来，用原来的台历架换上新的。以上只是个人的一点想法，不正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争分夺秒救亲人，黑龙江大法弟子整理制成。从2004年11月九平共产党横空出世，到师父2005年2月发表向世间转轮，是师父向世界众生明晰了退出邪党的重要和紧迫。蓦然回首，时间如白驹过隙，13年过去了。13年以来，我遵循恩师做好三件事救众生的嘱托，走出去大面积的讲清真相，劝告三退，救度世人，兑现自己的史前大愿，努力地完成救度众生的历史责任。救人必须讲速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感觉到时间紧迫。看着大街上那川流不息的芸芸众生，我感觉着这都是师父的亲人，也是我的亲人，应该是我救度的人，但我实际能救的人数与我心中的期盼值相差甚远，因而让自己有一个快捷且有效的劝三退的速度，就成了我刻意想要达到和应该具备的修炼状态。我知道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是师父告诫我们的修炼根源之一。我真切地意识到，要踏踏实实地做好讲真相劝三退，就必须提升和强化自己的正念，捷径是大量和认真的学法，让自己融于法中，让正念在潜移默化中越来越强大，越强大。先贤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气。我认为劝三退的语言就是气。我根据九平对恶党从本质上的否定原则，与现实中的邪党罪恶相联系，用简洁的语言，每一个字都展示出只有三退才有平安的鲜明主题。经过十多年的历练，这套语言在对几万人的宣讲中不断臻于完善。这套语言的形成是基于一个我们要说的话虽有千言万语，但必须言简意赅的前提之下。每个人高度集中注意力的时间都不是很长，但对突如其来的事都能保持几分钟的高注意力，而且记忆存储时间较长，因而我把这套语言限定在三分钟之内，特殊情况下我用一分钟也能收到很好的效果。我把这些话是背下来的，背熟以后会越说越快，但一定要吐字清晰，语言平和，面呈祥瑞。劝三退的人数不断增加，用时越来越少，最后就锁定在三分钟左右。应该说，救人只是我们修炼状态的一个侧面，而信师信法、 精进实修才是做好救人项目的根本。我们的修炼层次提升了，救人的状况就好。劝退中，我感到检验于众生最强烈的容处就是我的慈悲心。换言之，我实实在在地体察到自己慈悲的场在逐渐强大，而每天劝三退的实效是与这个场密切相连的。往根上说，就是师父在向自己的场中注入能量，师父在掌控全局。师父每天都在告诉我们，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师父的话说得多明白啊，师父在救人的现场呢。自己的修炼状态越好，师父给自己的慈悲能量越大。就我前面和大家说的那套无数次重复的话语，就能达到劝一个退一个。有时我那滚动播出的话不让我说完，众生的一句话就让我热血激荡。我实名退出中共协党，我叫刘某某。那时我的全部灵动思维立即凝为一念，叩谢恩师。40秒钟救三人，有师父撑腰，我真实地感觉到自己的能耐大了。我要上一个救人劝退的新层次。我开始给在红绿灯交通岗上暂停的汽车司机讲真相，劝三退。刚开始自己心怀忐忑，插进车流之中，感到没说几句时间就到了，车一加油走了，连续几次不成功。失败是成功之母，我立即查找原因。首先，自己的干事心占了主导，偏离了慈悲救人的主航道。其次是说的劝退词没有严格的限定，想说的话太多，语速也有些慢。问题找到了，解决它对大法弟子来说那就不是什么难题了。中小路口红绿灯的变换时间是60秒钟，我实际能有效利用的时间也就40秒左右。我把劝退词认真修订，字数在200字左右，我把它背得烂熟于心，张口即来，不加不减。我给这种形式起了一个名称，叫短平快。那天我发出我一定要救了他们，我就是来救人的，所以我就能救了他。带着这坚如磐石的一念，我站在我曾多次受挫的路口上，一辆面包车被进行红灯叫停在我的面前，车里坐着三个青壮年人，我向他们招手致意，你们好。之后那富含慈悲粒子的正念之场便包容了他们三人。我说出的每一个字像久旱的禾苗喜逢甘霖，立即融入他们那焦渴亿万年的田垄之中，他们那渴望欣喜的表情也让我善念充盈，言语流畅。我说，告诉你们点好事儿，天要灭中共，他害死了同胞8000万人，而且腐败透顶，党团队员额头上有镰刀斧子印，就是共产党一伙的，要同时被灭掉，退出党团队，知道法轮大法好，你们全平安，帮你们退了吧。你们仨，你叫天福，你叫天顺，你叫天和，天赐鸿福，天赐祥和，天赐顺利，用这三名帮你们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大瘟疫到来你仨平安好不好？三人一起说好。我把护身符真相小册子送到他们手上，我没能细讲的真相，他们看完小册子后自然就知道了。最后说一句，你们要常念法轮大法好，行车万里你平安，你们平安了，再见。这三人一叠连声的谢我，恋恋不舍的缓缓驶离了十字路口。在一个红绿灯路口，我劝退10辆8辆十几人后，我骑车就走，奔向下一个有红绿灯的路口，收获依然满满。师父就在我身边。今年夏天一个三伏天的上午，站在路口的烈日下，我没有热的感觉，微风拂膝，我还挺舒适的。讲退了几辆车的司机后，我回到人行道上，一位老者与我同方向慢行，我把他也劝退了。老者心情很好，对我说，你得注意安全呢，你师父在美国，他不能保护你。老者的这句好心的话像飓风引发的海啸一样，激起了我心中冲天的巨浪。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他对师父的大不敬。
我原本想骑车奔下一个路口，我决定不走了。我用师父教的忍字法压下了自己周身激荡的狂涛，我竟然脸上还现出了微笑。我用和缓的语调对他说，你怎么知道我师父不保护我？我可以骄傲地告诉你，我师父时时刻刻都在保护我。我和你说说发生在我身上的真实经历。2010年那年，咱们区公安分局无辜把修大法做好人的我绑架到劳教所，长林子劳教所那个最凶残的狱警把我靠在铁椅子上，当时狱警拿电棍电我，我心里害怕，不敢喊法轮大法好，强悍的电流进入我的体内，真是痛不欲生，生不如死呀，当时就大小便失禁。就是这样，狱警们依然不放过我，他们把我从铁椅子上扔到地面上，几个人按着我，对我又实施推掰撅的酷刑。这时我想起了自己的师父，脱口高喊法轮大法好，那是我用全身的力气喊出来的，几乎整个监区的人都能清晰听到。酷刑还在我的身体上继续，但我一点都不疼了，这就是我的师父在替我承受，在保护我。如果被酷刑的不是大法弟子，要是平常人，在这种酷刑下肯定残废。折磨我半个小时后，他们看我没残，就大冬天给我浇凉水，从头往下浇，又是半个多小时，我不停地高呼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狱警看制服不了我，把我再次靠到铁椅子上，狱警在我头上罩了一个黑套子，我立即感觉到一根电棍电击我的左眼睛，另一根电棍在电击我的右太阳穴。他们用两根几十万伏电压的电棍，并使两根电棍之间产生了更高电压，把我往死里整，想让我当场毙命。高压电棍不停地电击我鼻子、嘴、喉咙、心脏、下身各处，致我与死亡零距离接触。我却没有被高压电流电击的感觉，我师父给我封挡住要我命的电流，从头到脚地维护着我。我不停地喊法轮大法好，声音越来越洪亮。最后狱警疯了，他拿电棍的尖儿猛刺我的喉咙，想阻止我的呼喊，锐器对喉咙连刺20多下，我没什么感觉，啥事儿没有，我师父用法轮给我挡住了。我全身的皮肤都被电击的焦糊了，那只不过是表皮伤。到第二天，他们才把我从铁椅子上放下来，狱警头头自己主动喊法轮大法好，当着全体犯人的面管我叫二大爷。你说我师父是在保护我吧？我师父要是不保护我，我早就死了多少回了，你也就不知道共产党有多坏了。老者惊愕的情状，嘴大张着，一直就没闭上，惨烈的现实对他产生了强大的震撼。他喃喃地说，你的师父是神呐，真神呐，共产党真是畜生不如啊，我回去让我家的人全退党，你把我的真名写上，我要用真名起诉江大蛤蟆。大法弟子讲真相劝三退，对众生的震撼效应更加激励我。两个月前走在街上，有三名我不认识的小学生见到我就喊法轮功爷爷好，三个孩子齐刷刷跪在我的面前，嘴还在不停地说法轮功爷爷好，法轮功爷爷好。我知道三个孩子三人为众，孩子们是代表众生在跪谢，跪的绝不是我，是法轮功，是法轮大法，是伟大的师尊。劝三退救众生，真是其乐融融。
两位耄耋老人的修炼路，黑龙江大法弟子，这两夫妻同修就是我们的学法小组，男同修 A 90岁，女同修 B 82岁， 在伟大师尊的慈悲呵护下，无论环境如何邪恶，我们小组始终是和谐平稳的。修炼环境与人的心性是密切相关的。师父讲，不管那个邪恶怎么疯狂，你如果没有毛病，他不敢碰你。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并不是说我们都修得好，我们之间也有人心的干扰，也有矛盾的冲突，但是我们能遵照向内找的法力，随时化解了。我们都珍惜两老同修对我们开创的学法环境，觉得这屋的能量场非常好，谁有什么心性观、病业观，都愿意来这交流切磋，集体发正念，效果有时立竿见影。我们互相促进，两老同修在佛光普照下生活的轻松、充实而快乐。下面我把两老同修苦去甘来的人生和真修实修的事例写出点点与大家交流。一、苦海无边。两同修都是事业单位退休，俗语讲人生如戏，他们戏剧般的人生非常坎坷。 A 同修20岁参军，参加过所谓的抗美援朝，随军南征北战，九死一生，八年多历经艰辛。B 同修出生在高级知识分子家庭，随父母在战乱中南北辗转，死里逃生，饱尝了人世间的悲苦，目睹了中共邪党草菅人命、扼杀人性的残忍。我想这可能就是他们能够看破红尘、放淡名利情，面对任何艰难还能修炼如初的前因吧。师父讲，有许多人确实是来得法的，早就在吃苦。各地讲法一，美国第一次讲法。二，闯病业关。有一次 A 同修脖子后长个人们叫做砍头的怪东西，听这个名字都够吓人的。孩子催着去医院，可是老同修知道这是修炼路中的关难，忍着剧痛，凭着坚定的正悟、正性、正念，一周之内战胜了病魔。师父讲，正法是绝对严肃的，开始修炼时应该做的师父都已经给你们做了，现在就得靠你正念闯关了。洛杉矶市法会讲法。 B 同修一次在自家卫生间滑倒，胯骨摔坏了，练功时泪水伴着汗水，就这样天天坚持着把功练完，一个多月后终于闯过这一关。师父讲，每一关每一难都存在修上去或掉下来的问题，转法轮。B 同修1995年得法，22年来面对几次这样的难关，从没吃过药，没有对师对法坚定的正信，能闯过来吗？这超长的坚强意志是真修实修修出来的。三，在超法与大量学法中升华。 A 同修超法时心无杂念，全身心都融入法中，无论室内外如何嘈杂，超法不误，书写的匀称清晰，没有涂抹，而且从不带花镜，现在已抄十多遍了。 A 同修读法时底气足，神情专注，身体变化更大，面色白里透红，头发逐渐变黑，走路轻快，腰板挺直。十几年从未在单位报过医药费，过年时单位领导去慰问，问他这么大年纪身体怎么这么好，答法轮大法给予的，用自身形象证实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使那几位小年轻的领导心悦诚服。 B 同修虽已82岁，但精力充沛，按照师父的经文目录系统的反复学习各地讲法，学法时始终双盘腰直颈正，双手捧书至胸前，手不盖字。我想这么大年纪能这样恭敬虔诚地面对书中的每个字，背后那层层叠叠的佛道神，那法的内涵一定会打入他的心灵深处，打到微观中去。他说越学越觉得佛法博大精深，高不可及，预感自己的思想更加开阔，这就是学法得法，弘迎实修。四，一次我与两老同修去农村发真相台历和资料，步行往返40多里路， B 同修的脚磨破了，可是看到那么多众生高兴地接台历， 有些还三退了，得到了师父的加持和保护，平安而归，不觉疲惫。五，中秋节的第二天，逼同修买了80多斤大白菜，他肩上扛着，手里提着，一气上了7楼。我好奇的把那些菜提一提，就平地提，还费劲儿呢。他大我12岁，怎么背上来的？法的威力。个人认为，逼同修人心少，正念足，心性高。师父讲，心性多高，功多高，转法轮。我与逼同修是老同事，已相识40多年了。我们的一位老同事提起逼同修说，他怎么比上班时还年轻呢？就是说，他比30年前还年轻。是啊，他修炼前少乐多忧，苦奔波，红银三谁能得？几度风雨几度沧桑，红银三有望。轻生厌世，修炼后了悟了生命的归宿，红银三义无反顾，大法开启了他身心健康的人生。因此逼同修非常珍惜师父用巨大承受延续来的时间，总觉得师父给予的太多，自己付出的太少，正在时刻用大法归正自己，尽力做着3件事，勇猛精进，以报师恩。两老同修的精进实修也启悟着我，当我遇到关难时，特别是双盘腿踝骨疼痛难忍时，除了想到师父的有关法理外，还把两老同修当作一面镜子，那么那难关很快就闯过来了。小组学法时，有时累了，刚要弯腰或双手捧书而读，手累了想放在腿上，看到两老同修对师对法那无比崇敬心态，我会立即归正。师父要求我们集体学法，就是让我们学法得法，比学比修，红银实修。
生命探索，电动车的求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天夜里12点左右，楼下的院子里突然传来类似鸟叫又似报警的声音，声音不是很刺耳，但仍然把我从睡梦中吵醒。这个声音越来越密集，最后每隔10秒就开始响，一直响了一夜，吵得根本无法入睡。奇怪的是，没有人去查找到底是什么声音，其他邻居好像没听到一样的无动于衷。早上上班时还听到他在不断的叫着，下班回来仍听到同样的叫声，便去问保安是什么声音，回答是某家的电动车，已经叫了一整天了，跟主人说过请他看一下，他仍置之不理。回到家中细想，此声音定是为我而来，没有偶然的事情。正好是下午6点发正念的时间，发过正念就开始与这个电动车的元神进行沟通。我告诉电动车的元神，主佛正在传法正乾坤，所有生命都只有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化大法，才能有美好的未来。不管你曾经生生世世是什么生命形式，你今天转生成一部电动车还如此急切地叫了一整天，就是要等我告诉你这9字真言，告诉你此次来世的目的和听到唯一能救度你的真言。你一定要记住并停止这种扰人的叫声。如果你还是一意孤行的要影响大法弟子练功，影响大法弟子修习，那我也只能用师父赋予我的法力消灭你了，请你选择。随即天目就看到从电动车里飞出的元神是一个仙女形象，拜谢并飞走了，而表现在这个空间的就是电动车的叫声戛然而止。我当时很是震撼，一个仙女为了选择听到真相，只能选择投胎成一部电动车来，拼尽自己的力气，呼唤着大法弟子的救度，同时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一切都是生命，一切生命表象的背后都不简单，他们能看到，能听到，能感受到，环顾我们周围的一切，动态的、静态的，都是为法来的呀。 一切我们能感知的都是与我们有关系的，都是需要我们救度的，哪怕它在这个空间中只表现为一张纸、一滴水、一个味道，倍感作为大法弟子的巨大责任和万众瞩目。做好师父交给的三件事，不入使命方能不虚此生。
神奇经历，我家葡萄的起死回生，作者河北大法弟子。这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个真实故事，我把它写出来，希望对同修有所启示。2015年的某天，我看见我家房前有一株葡萄已经爬满了架，长得枝繁叶茂，果穗累累，长势十分喜人。我想再助它一臂之力，立刻用铁锨在葡萄秧根部周围松土、挖坑、施肥、浇水后，就高高兴兴地回家了。隔两天我前去一看，却发现果穗全掉了，检查也没有发现有什么病虫害。这时发现，在无一丝风的情况下，整架葡萄连枝带叶不停地抖动，好似怕我似的。以后接连几天，每天都去查看，几天功夫，整架葡萄竟然连枝带叶全掉光了，主枝变得干柴一样。查根不拔，扒开土一看，原来是松土时把根切断了。这时想起了师父讲的植物也是高级生命，弄死植物也是杀生的法，同时又想起师父讲过的法，地上的人皮不够用了，有许多高级生命转生成植物来同化法，弄死这样的植物也是杀生，我想这不是杀生了吗？情急之下立刻求师父，请慈悲的师父救救我们吧，我是好心做了坏事，我不愿杀生，愿他们有个美好的未来，再次请求师父救救我们吧。这时我随手把一个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真相不干胶当作护身符挂在尚未干透的葡萄枝上，又对他们说，对不起，我无意中伤害了你们，我已求师父救咱们了，我给你们挂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护身符了，你们正念要足，牢记并不断地念这九字真言，师父一定会救我们的。随后我就将断了根的葡萄枝又重新埋入土中，采石浇完水就回家了。过两天我去一看，奇迹真的出现了，护身符以上已经成干枝，以下又重新生出许多新枝并已放叶。以后连续几天我每天都去看，他们好像欢迎我一样，一天一样，只几天很快又爬满了架，长势喜人。遗憾的是已过结果期，当年未能结果，就这样他们又起死回生了，我们谢谢师父。
猴子消失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年前右手被中指的根部长一个猴子，很难看，师父说在另外空间里任何物质都会体现出生命来转法轮，于是我就与他沟通，对他说，猴子你长在这儿也不对呀，太影响大法弟子的形象了，如果哪一世我伤害过你，向你道一声对不起，今世我有幸与恩师修大法，咱们能够善解，你乖乖地离开这里，将来你一定会有个好的未来。一周后他不但没离开，还长大了许多，在顶端撑破了表皮，显现出一个粗糙的坚硬的黄豆粒大的圆体，我左手在它的顶部揪了一下，揪出一根发丝粗3毫米长的茎状的东西，顶端开叉呈叶形，很饱满，仔细一看整个顶部都是一簌簌开了小叉的小叶瓣，我明白了，这是猴子开花了。又过了2天，在它的根淡出一个圆圆扁扁的小猴子，我心里想，和他善解不但没走，还开花结果了，修炼的人遇到的事都不是偶然的。于是我再次与他沟通说，小猴子对不起，哪一世我可能伤害了你们娘俩了，咱们善解吧，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化宇宙大法真善人，离开这里到一个安全的空间等待，将来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未来。几天后
我发现它萎缩了，又过两天它消失了，只留下根部一点皮屑，洗手时一搓就掉了，中指的根部平复如初。此事真实见证了，体现了师父的万物皆有灵和善解的法。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